养无可奈的特应性皮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朱沁园陈淑君。特应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反复发作的炎症性皮肤病，患者常因皮肤瘙痒剧烈，甚至夜不能寐而到医院就诊，辗转多家医院就诊后，医生给出的诊断常不一致，有被诊断为特应性皮炎的，也有被诊断为过敏性皮炎湿疹的，这让许多患者摸不着头脑。过敏性皮炎、湿疹、特应性皮炎是一回事吗？不一般的湿疹。过敏性皮炎泛指由过敏导致的各类炎症性皮肤病，湿疹是过敏性皮炎的一种，是对某些皮肤症状的描述性诊断，如皮肤上出现对称多种形态的皮疹且伴有明显瘙痒时，可称为湿疹。特应性皮炎是一种特殊的湿疹，只有符合一定标准，如存在超过六个月的对称性湿疹样皮损，个人或亲属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等过敏性疾病，嗜酸粒细胞和总 IgE 升高，瘙痒剧烈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等，方可诊断。特应性皮炎与遗传易感性、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免疫调节异常和感染等原因有关，患者常有过敏性疾病的遗传倾向，或合并过敏性疾病。就医后，患者多需进行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皮肤点刺试验、皮肤斑贴试验、食物激发试验等，以明确诱因，并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规避，以避免诱发或加重特应性皮炎。延伸阅读，总 IgE 与特异性 IgE 有何区别？血清 IgE 检测包括总 IgE 和特异性 IgE， 两项指标可同时进行检测，总 IgE 升高提示过敏的可能性大，但不能用于判断过敏源。特异性 IgE 超过 0.35 国际单位每毫升即为阳性，但并不是阳性即表示患者对该物质过敏，医生需要结合病史和临床表现综合判断后才能下结论。皮疹表现多样，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特应性皮炎多起病于婴幼儿时期，是儿童最常见的皮肤病，但成年后发病的也不在少数。其基本特征是皮肤干燥伴剧烈瘙痒。皮疹表现多样，具有对称性、多形性、瘙痒性、渗出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病程患者的皮疹分布和形态各不相同。婴幼儿期零至两岁多为伴有渗液的急性期皮疹，常分布于易摩擦的部位，如面颊、额部、头皮、肢体外侧或尿布覆盖区域。儿童期两至十二岁，皮疹由婴儿期演变而来，逐渐干燥、肥厚，主要位于肘窝、腘窝内侧。青少年与成人期12岁以上，皮疹表现与儿童期类似，部分演变为结 节，常局限在某些部位，如头颈、乳晕、肘窝、手、腘窝、外阴等，反复发作，随年龄增长，大部分患者的病情会逐渐减轻，皮疹可能完全消退。一项长期随访结果显示，约 60% 患者的皮疹可在12岁前缓解，但部分可在成年期复发，病情持续至成年期者，皮疹范围可能较之前局限。生活护理需留意，特应性皮炎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患者应积极寻找诱因，合理回避，与疾病和平共处。一、宜穿着纯棉的宽松服装，避免穿着羊毛、化纤材质或紧身的衣物。十、不吃会导致过敏的食物，不吸烟，不饮酒，忌食辛辣食物，少吃腌菜、加工肉类，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注：尽量远离高温环境，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家中不养宠物，不铺地毯，少养花草，勤换衣物、床单与被套，蚕丝被中容易有尘螨定植，对尘螨过敏者应避免使用。行：做好防晒，尽量避免接触尘螨、真菌、花粉、动物皮毛、汽车尾气等。洗：洗澡时间不宜过长，5分钟左右为宜，水温不宜过高，27至30摄氏度为宜，尽量使用非皂类清洁剂，以避免皮肤屏障进一步破坏。沐浴时避免反复大力揉搓，沐浴后在皮肤半干状态下涂抹保湿润肤剂，长治才能久安。特应性皮炎虽不能根治，但规范治疗可以使患者的症状完全消失或显著改善。使用保湿润肤剂，长期规律每天1至2次，且足量儿童每周用量约100克，成人每周用量约250克使用保湿润肤剂，可以有效缓解皮肤干燥，修复皮肤屏障， 值得注意的是，特应性皮炎患者常因剧烈瘙痒而陷入瘙痒、搔抓、皮疹加重的恶性循环，应改搔抓为拍打。外用药物治疗，治疗特应性皮炎的外用药包括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和非激素类钙条磷酸酶抑制剂。与成人相比，儿童患者的药物选择相对少，更注重安全性。三月龄以上患儿可以外用安全性良好的磷酸二酯酶四抑制剂，两岁及以上患儿可以使用钙条磷酸酶抑制剂。需要提醒的是，外用药虽然可以显著缓解瘙痒症状，但皮肤与组织中的炎症尚未完全消失，皮肤屏障还未完全修复，若见好就收易导致皮疹复发。正确的做法是逐渐减少用药次数，在皮疹易复发的部位持续治疗数月，即维持治疗。不少患者担心维持治疗会导致用药过量，其实比起反复治疗、复发、再治疗，维持治疗不仅有利于控制病情，所使用的药量可能比治疗复发少得多。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还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系统使用抗组胺类药、中药、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及小分子药物等，具体治疗方案因人而异。延伸阅读，尽早治疗，阻断特应性进程。大多数特应性皮炎患者存在易敏多病的情况，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过敏性疾病往往以特定顺序发生，医学上称之为特应性进程。典型的特应性进程由婴儿期的特应性皮炎和食物过敏开始，逐渐进展为儿童及成人期的哮喘和过敏性鼻炎。因此，对特应性皮炎进行早期干预，或可阻断特应性进程，预防其他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